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如果要去分犹太教和基督教，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分别呢，就是那种的普及性。犹太教最初的信仰就是只是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去到希律王的年代呢，开始圣殿里头有外邦人员，但是都是天下万国来朝的感受。但基督教的信仰由第一日开始就是我们不分民族。你见到那时使徒他在使徒行传那里就用着各国的方言去讲述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不分什么的民族，不分什么的背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都是一家人。这个就是基督教那个的普及性的独一意义，人人有份啊，都有份参与在救恩的工程当中。好了，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六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由三章的第一节开始，保罗就正面谈论到在基督里行事的具体意思。前一章保罗是由与基督同死这个的观点，比较负面的角度去讲基督徒不应该做什么，例如不要被空洞骗人的学说所俘虏，不要跟从那些将人诱骗离开基督的传统敬拜和规条。而在这一节开始，保罗就从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角度说明基督徒应该做什么。保罗首先处理基督徒人生追求和思想方面的问题，因为人改变首先都是由思想转变来开始的。这一章的开头有两个命令语句，分别是要追求上面的事，要思想上面的事，两个吩咐构成基督徒价值观的基本方向。首先，基督徒应当追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很明显，这个吩咐是针对有些基督徒生活得好像不认识神一样。保罗就要提醒他们，既然已经和基督一同复活，就应当追求和基督复活相配的事，不要再纠缠在世俗的学问、传统和规条之上。基督徒怎样追求上面的事？在第二节保罗就指出，要思想上面的事。一个人在这追求什么，往往反映了在他不断思想的事情上。当一个人不断想着怎样累积财富，那他整个人生其实都是追求从财富而来的满足的。上面的事究竟指什么呢？从哥罗西书一章读到这里，我们可以有个推断，上面的事就包括了天上的盼望、万有和耶稣基督的关系、藉着十字架促成和平的奥秘、在基督里面存在一切的丰盛、 基督将一切执政掌权者的权势都解除，基督显现的时候同他一同在荣耀里。至于用一句简单的说话来总结呢，上面的事就是指神在基督里所达成的旨意了。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保罗吩咐哥罗西信徒要不断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这样不是说所有地上的事不值得去思想去了解，基督徒也都绝对不能够不思想地上的事的，除非我们已经离世与主同在。只要一日仍然活在世上，那基督徒都要为生活各个方面作打算，当中包括住屋问题、升学问题、就业问题、退休保障问题等等。而教会的领导都要为到扩堂、扣堂、维修人士各种世上的事务来到去思考烦扰的。人既然活在世上，就必须作出很多很多的选择，认真思想地上的事呢，因此就是在所难免的了。咁保罗吩咐信徒唔好思想地上嘅事，佢所指嘅系嗰啲引导人离开基督嘅各种学说、传统同规条啊。喺保罗眼中，呢啲学说、传统、规条，纵使喺人睇嚟有好高嘅智慧同埋熟灵深度，不过相对于耶稣基督关乎天地万物嘅奥秘呢？这些都不过是世上的小学而已。因此基督徒是要追求认识基督的奥秘，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而活着的人无可避免都要思想下地上的事。但是基督徒所思想的就一定不是世上的小学，而是神在基督里面所成就的奥秘了。在第五至第六节，保罗将焦点放在地上了，思想天上的事和地上的事到底有什么关系？保罗吩咐哥罗西的信徒是要致死地上的肢体。保罗借用这个比喻提醒信徒，要将那些出于肉体的欲望和冲动视作为机能受损，如同已死。这些肉体的欲望和冲动就包括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学者指出，这几方面其实都跟性放纵有关。淫乱就是指到奸淫、淫行，在圣经呢是不合法的性关系。污秽就是指因着淫乱行为令肉体沾染不洁。至于邪情和恶欲，是指对性存在不合法的渴求。贪婪就是指对性永无止境的追求。保罗吩咐信徒要致死地上的肢体，第一件事情提到的就是性放纵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因为性和身体的关联性是最大的。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那里，保罗提醒信徒要远避淫行，因为他们已经和主耶稣基督联合成为一灵。保罗看来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是在身体以外，唯有行淫的人乃是在身体上得罪自己。那得罪自己的身体有什么那么严重呢？是由于身体已经联于基督，因此得罪身体就等同得罪基督。在第六节，保罗提到神的愤怒必定临到悖逆的人，神必定对付罪恶，拨乱反正。而对自己的儿女，神尤其是要管教，哪里说有儿女不受父亲管教的呢？希伯来书十二章八节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基督徒千祈不要试探神的底线在哪，神对付悖逆的人从来不会手软，只是迟早的问题。跟着我们继续研读哥罗西书三章七至十六节的内容。先看哥罗西书三章七至十一节，保罗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做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保罗在第三章开始讲述到一个同基督同复的人所应当有的转变，是由价值观开始到思想的转变，再到对付肉体情欲的方面。而在这段说话里面，保罗就由内心的负面情绪讲到言语方面的问题了。在第八节，保罗吩咐哥罗西信徒要弃绝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和污秽的言语。保罗的重点呢，就是说不要讲出那些破坏肢体关系的说话。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就是神藉着基督所促成的和平。既然是这样，教会里面的人就应当和平相处，彼此用爱心互相款待。况且呢，神已经藉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赦免了众信徒的过犯，从此再没有人可以论断任何一个基督徒的了。于是肢体之间就不应该用言语来到互相批评践踏。那事实上，或者我们都很难杜绝一切恼恨、愤怒的情绪的。虽然基督徒已经穿上新人，但是只要一日仍够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我们就会继续碰到很多会令我们恼恨、愤怒的人和事的。但是基督徒是要靠主来到控制自己的言语，千祈不要讲出恶毒、毁谤、污秽的说话。很多时候说话一出就很难收回的了。我们千祈不要轻看言语的破坏力，小小的舵能够随着掌舵的意思就转动一艘大船。保罗吩咐收信人要弃绝一切恶毒、毁谤、污秽的言语，亦都不要彼此说谎。彼此说谎对于信徒群体来讲所造成的破坏或者更大，因为群体的建立是很需要互相信任，没有了信任和坦诚，那基督徒怎样建立一个和平的群体去宣扬神在基督里面所成就的奥秘呢？保罗已经提到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脱去旧人，穿上了新人，而这个新人照着做他的主的形象，在知识上不断的更新。原文的重点就放在知识的更新上面。当一个人着上了新人之后，他的知识亦都会不断的被更新，而这个知识的更新乃是按照着创造他的主的形象的。形象这个词语在一章十五节那里出现过，那里所指的是耶稣基督是那个看不见之神的形象。而新人在知识上的更新，就是按照着这一位同万有存在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爱子耶稣基督。而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人就可以看到神喜欢令到万有同自己和好，然后呢就可以向人去分享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从基督的创造和救赎，我们知道神是愿意同人建立和好的关系，又很乐意同人去分享在他里面一切的丰盛，包括智慧，包括知识。神不单单活在自己里面，亦不是单单为了自己的一位神。耶稣基督这个形象向人展示出神是一个为世人、为世界、为宇宙万物的神来的。于是呢，这个新人的转变并不会局限于某些人，而是在 在这事上并不分希腊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未开化的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在保罗眼中，种族的分别、宗教礼仪的分别、文化水平的分别和社会阶级的分别，通通都不可以成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条件限制。这句说话都间接地提醒收信人，既然知道教会是新造的人，就不应该继续按照世界的标准去将人分门别类。耶稣基督已经将我们造成为一个新人，促成了和平，那从此各人之间就不分彼此，都是神家里的人了。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至十三节，保罗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保罗一直强调，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已经在主里面成为新人，并且按照住神的形象和知识不断更新。这些人不单止在知识上更加深入知道有关神的事情，更加是引申到个人的品性行为上面，都因为有基督的形象，所以生命越来越似神。人在哪些方面与神相似？就是在喜欢分享和和平这些事情上面。当基督徒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他应该好像神一样，更懂得同人分享自己所拥有，亦都愿意见到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维持和好的关系。所以呢，保罗就吩咐哥罗西信徒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这几个素质是可以综合在彼此饶恕的行为上面的。神就是一个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的神。哪里看得到？答案就在耶稣基督的饶恕上面。耶稣基督是那个看不见的神的形象，而通过基督的创造，我们就见到神满有权能的一面。至于通过基督的十架，我们更看出神满有恩慈的另一面。从前我们与神为敌，行为邪恶的，现在神却是藉着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可以与他和好，并且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既然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就应当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学习互相包容，彼此饶恕。饶恕确实可以缔造和平的关系，而更加重要的就是体现出神的属性。当我们好像主耶稣一样去饶恕别人过犯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饶恕的行动上面去证明出，亦反映出自己真是神的选民，有神的形象，同神的性情是相似。我们都知道表面的饶恕呢，相对上比较容易做的。咁有时候为咗客客气气、相安无事，我哋大致都懂得做一啲门面嘅功夫，让大家呢容易啲去面对对方，可以继续一齐去工作啊，一齐去生活咁。不过咁样系唔足够嘅，因为按照圣经嘅吩咐，饶恕系心里边去作成嘅事，当事人必须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在人性败坏以前，一个人按恩慈对待别人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在人性败坏之后，那就变得相当的不自然了。 人往往想为自己讨回公道，于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过主耶稣就吩咐门徒要去哀愁的，为逼迫他们的人祷告，这样就好像天父完全一样了。哀愁的首先是从心底里面的饶恕开始，没有饶恕的爱是虚假的，不过是为了维持社交活动或者保障自己的利益而做的门面功夫。而真正的爱是必须能够反映出神的性情，不过这个按照人本性来讲是做不到的，所以唯有信住圣灵的人才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至十五节，保罗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除了穿上以上的品性之外，神的子民亦要穿上爱心。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在这一切之外，究竟这个介词片语应该解做在一切之外，即是五种性情之外再多一种，抑或是在这一切之上呢？因为爱这个性情是最高的，它可以统合到其余五个。新译本和吕振中译本都将这句翻译做在这一切之上的意思。看回下文，在这一切之上这个理解可能都比较合适的，因为在保罗眼中爱是贯通全德的，或者翻译做爱将一切完美无瑕地连接一切。所以保罗吩咐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要有爱心，因为爱能够将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各样属灵的美德联合起来。在第十五节，保罗进一步吩咐收信人要让基督所赐的和平在他们心中作主。讲到作主，亦都有裁判或者掌管的含义。再一次我们见到保罗十分之看重和平，因为和平和好这些都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要促成的事。可以说促成和平就构成基督奥秘的一个核心，而基督徒是要让基督的和平来掌管自己的心的。一方面因为我们已经藉耶稣基督与父神和好了，既然已经和好，就应该有神这样的心肠，有怎样的身份地位，就应该有相对应的心态。而另一方面，我们要让基督的和平来作主，因为只有这样教会才可以成为一体。一体毫无疑问在基督里面已经得到成就，不过呢，还要通过众人以和平作主，在这个世上呢具体的来到去显示出来，基督徒正是为此而蒙召的。我们都需要好好的思考，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怎样可以在爱中将基督的和平去实践出来呢？我们要注意保罗的意思不单只是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作主，因为平安是可以相当个人化或者主观性的，似乎只要在我心里面有平安那我就凡事都可以做咯。不过讲到和平呢，个性质是有点不同的，因为和平是看重关系性和整体性，虽然在我心中有平安，但是如果我做了某些事情会破坏合一的呢，咁我宁愿为基督嘅缘故唔去做呢啲嘅事，咁样先至算得上系让基督嘅和平喺我哋心里作主嘅意思。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保罗话：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保罗再三提醒我们，基督的说话十分重要。保罗看自己是一个福音的仆役，有责任将神在基督里面启示的奥秘是传讲得 完备。传讲的过程之中，保罗又需要用诸般的智慧去劝诫去教导各人，他实在劳心劳力。保罗从来都不隐瞒传道工作的辛苦，不过他为自己能够饱满基督未尽的苦难因而快乐。保罗很努力地传讲基督的道，是为了坚固信徒，让信徒在智慧悟性上可以真正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在生命当中结出一切善事上的果子。保罗在第十六节的吩咐基本上是将上文讲过的事进行了一个总结。在一切的吩咐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将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怎样将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保罗再次提出当用各样的智慧。那有什么建议呢？保罗跟着用了三个分词来说明。当用各样的智慧就是包括了教导、劝诫和歌颂。这三个行动都是跟赞美神是相关联的。保罗眼中，教导、劝诫不局限在讲到主日学或者培训的时候。其实诗篇、圣诗以及灵歌都有教导、有劝诫的作用，只要有智慧使用，都可以帮弟兄姊妹将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究竟灵歌指什么呢？是讲到方言，抑或在特殊经历之下讲出天使的语言呢？那保罗没有解释，诗篇、圣诗、灵歌之间或者是有些区别的，不过三者重点都是在于口唱心和赞美主。弟兄姊妹要赞美主，常常以感恩的心歌颂神。在同心歌颂的时候，弟兄姊妹同时亦被诗篇、圣诗、灵歌的内容所教导、所劝诫。这样看，灵歌应该就是人用悟性可以明白得到的，是不需要有翻方言恩赐的人将他的意思再说明出来。通过保罗教导，我们需要反思两点。第一，我们生活当中除了主日的敬拜，我们会不会忽略了用诗歌将神的话语存在心中呢？第二，我们可以怎样有智慧地使用诗篇、圣诗、灵歌呢？在崇拜、在小组唱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挑选什么诗歌呢？要判断一首诗歌好定不好，有时是主观的，不容易有客观公认的标准。不过撰写诗歌或者挑选诗歌的时候，会不会太过侧重某一方面，例如是挑起情绪、主观投入，因此忽略基督的道当中的丰富呢？教会怎样通过敬拜赞美帮弟兄姊妹将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省的问题。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穿越圣经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记得写埋粤语版三个字啦。我是万峰，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在我主基督山根建造，用我所领教训建立，预备信心，愿。